想讲的，讲你想听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欢迎收听《迎刃而解》啊。推广一下我们的来信信箱 pinkyren0805@gmail.com。我们今天呢，就是有一位来信者，他叫做安安，他写道：去年也跟 Selina 一样，有了新的身份，他的女儿在一月出生了。女儿出生后，本来只有安安一个人在听《迎刃而解》，变成他跟他太太一起准时收听的节目。听着 Selina 分享怀孕生产育儿的过程，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养儿方知父母恩啊嘞。不知道 Selina 有没有打算小腰果的第一次出国要去哪里呢？主要真的跟上面写的一样，很开心有这机会跟 Selina 在相似的时间点经历相似的经验。我跟太太一起听着 Podcast 中分享，也觉得很治愈哦。祝福小腰果跟 Selina 都平安健康。 OK， 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腰果的第一次出国解锁啦。就是之前就有分享说，我在过年后就安排了一次远行嘛，然后我们选择的地点呢，就是京都跟大阪。这两个呢，也是我自己蛮常去的。去年去了几次啊？去年好像
两次，
对，过年一次，然后赏樱花一次，然后前年也是去特别去赏枫叶跟银杏，所以算是我很熟悉的地方。所以今年呢，就但为什么会带他去呢？其实本来是我先答应我朋友的邀约，我有一个朋友要去跑京都马拉松啊。而且是全马，就他只有全马，就是42公里那个全马，超厉害。他那个京都，他是绕着外面的一圈跑，你知道，就是反正不是京都，就是反正就像一个田字形一样，在那个市区就是一个田字，然后他就是沿着外面那一圈，所以他要跑到那个蓝山渡月桥这样，然后绕
到
很多庙、
啊、
一大圈。然后我光看他那个路线，我就觉得哇，好羡慕，因为这些都是平常我去游玩的地方，但他是要用脚，你知道，就是跑在那个路上这样。
他应该跑得很累，没时间看了吧。
不一样啊，你就在那个地方，因为跑马拉松就是这样嘛，你一定会经历很多身心的这个煎熬。可是至少那个美丽的风景，而且气候实在太好了，因为比较偏冷，然后又不会，湿度也刚好，就是刚好这个时期，这个我们去的时
间。跑马拉松。
对，真的。好，怎么扯到这？反正总之我朋友要去跑马拉松，然后就约了我，很早，去年大概就约了，所以那时候我就答应。然后我就想说，应该就是那时候预计应该也是生产完可能半年，差不多将近半年的时间，我想应该可以就是给自己安排一趟旅行，然后应该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喂母乳了，应该也可以就是小喝一番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答应了。就随着时间越来越近呢，我就发现其实我还是真的可以去，我还是蛮想去的，但是呢我放不下腰果。
哦，对，
就是我变成我必须要，我如果真的要去，我就是要跟他分开，那要不我就把他带着。
两难，
不难。
好，
我后来就觉得我就是要带着他。哇，
那你就跟他安安一样，
妈妈的任性，妈妈的任性。我就想说，当然这都是很事前，我们就先准备好，就是我先确定说，好，这个我如果决定要带我的儿子去了，那我需要带什么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我都是先全部都想好了，然后也确定都准备 OK 了，这样，然后我们才就是确定这个旅行这样。所以腰果的对第一次出国就这样解锁了，然后我们的那个目的地就是在大阪跟京都这样子。好，所以我今天就要来分享这个，我们就从这个出发前开始讲起吧。我说我准备很多东西，就是像上一次他去打预防针的时候呢，我就特别跟医生有讲到说，我们会在过年后会有安排出国的计划，所以我就请医生帮我备一些就是会需要用到的一些药物，就是
临时如果有状况。
对对对，其实好像跟医生讲他们就都知道，因为大家可能很多父母也都会这么做，
医生都懂。
对，医生都懂，会知道要需要备什么。像可能会发生状况，就是比如说我发烧啊，或流鼻水、咳嗽啊，然后还有一些皮肤上会有一些什么疹子啊或什么的药物，这样就是医生就大概都备了一些。然后那时候出发前我们就要，你知道，就是整理行李嘛。那因为我本身自己的行李就是我以前大概都是有一个人会是两咖，一咖半到两咖。为什么这样说？
大行李箱。
对，就是冰箱那种，你知道，就是 那个 size 那个。然后我自己是一定会一箱，那为什么一箱半呢？就是有时候小徐他可能就是只有半箱是他的，另外半箱也是我的，那要不我就直接都带两哈、哦嗯、我最常就是我直接就带两个这样、嗯、然后这次呢因为又有腰果，所以我就是先准备腰果的东西，腰果本人也带了一哈我真的带好带满耶、欸、
是真的都用到吗？
哎、欸，就大概有一半东西都没有用到可是你在准备行李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当然知道什么东西日本一定都买得到、嗯
啊、
但是你譬如说我们降落的第一晚，你那时候你到的时候你进去你的住的地方都已经不知道几点了，你不太可能说我再去买什么需要的东西、嗯、所以我就觉得不对啊，因为我今天他第一个晚上他需要用到的东西他就是我要备着，
那备一晚就好了。
很多东西一旦备了它就是不管几晚它就是在了比如什么，比如我那时候就在想到说小孩子会用到的东西、嗯、比较没办法取代的东西，比如说澡盆，你当然你因为他都是他在家里也是用他的澡盆洗嘛，那不然你去到那边你要怎么直接给他丢去淋浴间吗或是浴缸吗？
他们那边的那个饭店不提供吗？
提供你敢用吗？好啦，也可能你可以用啦，
就好啦。
我不知道嘛，我就觉得因为我不是住饭店，我是住那个 Airbnb， 我是住民宿。
民宿
哦、那这也是我那时候当初在做这个住宿的功课。这反正就等一下再讲，反正总之就是我就是觉得我澡盆我也要带、嗯，那我就上网就研究怎么办，我怎么有折叠的澡盆啦，然后也有充气的，所以后来我就买充气的。
吹气的
就很对，就像游泳圈一样那种，它是吹气的、啊，然后它就是一样，所以它收纳的空间也比较小。嗯，那我既然买了那个充气的，我就想到说它也没有椅子，不像我们坐椅子餐椅就可以，因为有些像那种儿童餐椅，嗯，那时候它还不太会坐，就是我们还不确定它会不会坐，所以我就也买了一个充气的椅子，它就可以坐在地上，它至少有一个空间它可以坐着。
把它立在那，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两个充气就一定要带着，不管几天你还是要带啊。
好了，没了，这样了，够了。
对，可是他就好，对，就整理行李，反正他的行李就一大卡。
奶
而且我自
己那些免不了。
对对对，然后像尿布啊、湿巾这种我也带，虽然我知道那边都有，可是有我就是想着，我就直接到了，我就可以走我的想要带他走的行程。
就不用去顾虑，
我就不用再特别去说哦，我一定要去一下可能药妆，因为我要买小孩东西，就是我就不需要有这个行程了。当然，我们后来还一定会去药妆嘛，因为你去日本，你一定会想要买一些药妆的东西。可是它就不是必要，而且我就没有时间的压力、嗯，我可以任何一天我中间有经过或者我去就好了。嗯、所以我就决定，我什么东西都给他带好带满。好，那再讲到住宿好了。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住宿的话，我当然希望。就是我们跟小孩、哦、因为我这第一趟出远门，所以我后来还是把保姆带着。
哇，那安心多了。
对，就是因为我就一定是安心多，就是想说不用我跟小徐两个人，就是你知道，就是一定会吵架，我觉得吵到翻掉，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个让我放心的
中间人。
中间也是啦，
调停的，
就是没有，因为我毕竟还是跟我朋友出去，所以有可能我需要跟朋友有相约啊，我们要吃饭啊什么的，那至少我就是要我在家有一个
人
可以顾、
啊、
对，可以让我安心的人顾 我才可以放心的出去吃，
或者你去逛街什么的也不能一直这样子
之类的、
啊、
反正就是后来我就是想了半天，我就是还是决定这么做、嗯、我觉得这样我比较安心这样。
是是是，
然后那时候就在想说那住宿怎么办呢？那住宿的就是如果是饭店的话，可能就变成我们就要订两间嘛，就变成 我一间然后小孩一间，可是我不想，我希望我们还是住在一起、哦、所以最后我就还是选择了民宿、嗯、因为民宿你就可以选择就是大家在同一个空间，
像一个家的那种。
对、嗯、可是你知道呢，在京都啊，就是很多那种民宿都是那种老房子改建。
怎么了吗？
它就是窄窄的小小的，然后可能就是 一二层楼的，所以全部都要爬楼梯。
哦，才一爬二楼还好吧。
可是你要想到如果你小孩怎么样，所以后来我那时候在选的时候我真的很认真选、嗯、因为有一些它的格局呢，就譬如说它的客厅可能会在楼上的或什么的、啊、然后我就尽量选就是楼下，就是小孩尽量不要 爬楼梯上上下下的、哦、因为他是不会自己爬，都是我们要抱他嘛、嗯、可是如果什么东西都要抱上抱下，我就觉得因为那楼梯也不是那种很宽，对，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嗯、而且行李啊还要这样扛上扛下，所以我就特别选了就是可以让他住的，然后像榻榻米这种我就觉得很棒，因为榻榻米它就是一个垫子、
啊、对，
你就可以放，
而且也不会翻下来，
你就不用担心它会滚下去或什么的、嗯、然后如果在一楼还是有一个譬如说像客厅啊餐厅啊的空间怎么样， 你也在回想是不是，嗯，
他回答的很激烈，
对，回答很激烈。所以那时候我在选择住宿的时候我就花了很多的心思，然后很多这种就是民宿呢他也都会有可以提供譬如说婴儿床或是什么的，所以我就会先要、
对，或者围栏啊什么都有，
对对对对、嗯、没有到围栏，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空间、哦、我就是有要了婴儿床，然后它有些也有提供就是澡盆啊或什么的，我就我先要、嗯、但是我前提我都还是自己背着
婴儿床，咧
婴儿床没有，婴儿床就没有了，
就用它的，
就后来我们就是把它围起来，
哦，拿那个，
其实就是拿一些东西把它围起来，让它像这反正就在安全的区不会滚下去就好了，这样。所以住宿的地方我就是也有蛮认真的去选，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来住宿的地方选好了，那我就来聊那个第一次坐飞机。我跟你讲其实我真的超紧张，我真的在行前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脑补会怎么样，因为你知道以前就是都是自己飞，就是最早的时候我的飞都是有工作人员带我飞，然后后来就是疫情这段期间就是 没有什么太多飞出去的工作，就是变我们自己旅行，然后旅行的话就是反正就是小徐都会带着我，然后就是也都算很简单，就是这个我们已经很熟悉整个机场的这个流程这样，然后现在多了一个小孩其实真的差别很大。我就一直在想你知道我这真的是我在还没有出发前我就一直在想说嗯，我小孩到底是要坐推车呢还是我要抱着，坐推车呢还是要抱着，就
是
我光想这
机场的时候
就任何时候任何这个种移动的时候我都要想好我才会比较安心
所以你在规划他的动线
对之类的这样、然后因为我其实很想要都抱着我的小孩，因为我想要跟着他一起去带他感受这一些不
一
样的视角，
他
视角就比较低嘛，他就在比较地上嘛、然后我想要贴着他贴着我的身体去我带他一起感受这样、可是又有难度，因为我小孩呢就是营养很好，他现在已经九公斤了好已经九点多公斤这样，
是是是，
所以背久了呢就真的是
你还是会腰酸背痛吗你
对
对啊
非常
整自己啊
然后就是真的带了他之后我就发现，因为我们这一趟等于是我这边啦，就朋友那边不算，我这边啦就是三个大人嘛，我跟小徐还有保姆带着腰果，
对啊，
就是三大一小嘛、我都觉得三大都不够用
所以我那时候出国带了我岳母还带了我那个老
婆
的姐姐
对对 对, 对，真的真的
四大一
耶，四大真的是你觉得小凯你一定觉得很荒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没有真的需要，比如说我们要通关、通关的时候因为本来就是推车、推车上一定会，我不知道为什么推车上一定要堆满东西
因为你手懒得拿就会把它往上挂跟往上、
好对，因为妈妈包嘛，然后她的腰凳嘛就是她的背巾嘛，然后跟我自己随身的东西，然后还有我的包包，这样就是滴滴扣扣东西、反正推车上就是永远放很多东西。好，重点是腰果本来就在推车上，你要通关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抱起来，因为车子也要通关，就是推车也
要
检查、
啊、
对、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人越多越好就是你可以拿这个你可以拿这个你可以拿这个，但如果只有你自己的话就是你知道就不可能，就是我们有三个大人我都觉得我都还觉得手忙脚乱。
你有一个妈妈包里面应该就是她所有的东西啦，
那我
不会再多的啊，
我不知道，反正就总之我就是觉得我们就是很慌乱，
手忙脚乱，
还是手忙脚乱，真的就是手忙脚乱。
所以我们那时候四大一小应该是，
然后重点是你通关完之后你还要再重新又再像变形金刚又要再组合回来就是
而且你到了那边
也得再安
检一次，
对真的是反正我觉得跟之前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当然啦、
就是即使我觉得我已经行前我已经先做好想象好了，就是做好心理准备或者可能会有哪一些步骤，可真的遇到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种觉得 啊，我这一秒说啊啊，好像就是我很措手不及，然后我像就是无头苍蝇一样的这种感觉的这种无力或是无助，或是这种感觉，就是都还是有的。好，然后总之呢，我们就是后来就上飞机了。哇，上飞机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经验。我自己心里就想着说，我要抱着我的小孩。哎，你知道起飞降落的时候，他没有，因为他的大小孩不
我知道他可以抱着，你要用安全带绑着他。
没有，安全带是绑着我的，我抱着他的。
他哦、是吗？
对、哦，所以在起飞降落的时候，婴儿命是真的是不值钱的。我那秒钟就这样，他没有自己的安全带吗？没有，没有，他的安全带就是我本人、啊。
对，好像是这样。
对，
嗯，好像是。
所以。我就是打定主意我要抱着他，因为我想要他在我身上就是看起这样，就是你看我们飞起来离开地球了，就是你知道想象的我要第一次、
啊、是
我陪着他这样子、啊、然后就后来就发现其实也因为最担心的是他会耳鸣，他会不舒服、嗯、
对，
可是其实还好，因为他好像吃奶嘴还是什么，
喝奶也可以，吃奶嘴
像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地方坐一些电梯就会有一点耳鸣的感觉，他好像就不太会，就
是
他没有，
还是会，
可是他没有不舒服、嗯、然后甚至有时候去一些山上啊，我们就是 开山路的时候我都已经觉得哎、欸、我在耳鸣了，然后他也没有怎么样、嗯、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对他而言现在可能还不是困扰、嗯、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真的很麻烦的是他的那个作息。因为我们那天为了搭飞机，其实他就已经没有在他平常最舒服的时间起床了，
这没办法、
啊、对，然后呢他中间就是譬如说可能他平常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就要小睡一下、嗯、那在外面呢他的刺激太多了，他有点根本他就是很累很累，可是他也没有办法睡觉，
小孩都会这样舍不得睡，
对、嗯、所以等于是在飞机你知道在滑行的时候其实就那个反正整个的时间就是又很长，所以在真的他要起飞的那个时候其实他是很想睡觉的。
那有睡着吗？
又睡不着、欸、因为又他又可能又觉得很有趣吧，然后反正就是处于一种有点想睡觉又没有想睡觉就是的那个尴尬状态。
那我很庆幸我儿子那时候起飞前就睡着了，然后一直到落地以后叫醒他。
因为其实起飞我觉得飞机的那个引擎声音还有那个震动啊其实非常好睡，
对，
就是因为像我大人也是，就是我每次都就是上飞机哎怎么就睡着了，然后一睁开眼睛已经在天空了这样、嗯、就是那段过程是本来就很好入眠的、嗯、所以就是我也想说那不然就算你没有看到那没关系，那你好好睡觉也可以。
还一定要他看到什么、啊、
没有，就是希望他可以感受嘛，就是我想给他的嘛、
啊、是是是是，
对，就后来但是我觉得他也算 OK， 因为还是有该那个该就是属于他已经快要睡着了，可是因为又不是平常舒服的环境，像你灯光也是亮的，然后环境音也是吵杂的，然后也没有平常的床，所以他本来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好入眠、嗯、不是说他想睡然后哄两下然后就睡着，没有，他就是会还是会叫几声，然后就会大叫几声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我在抱他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那时候还不能起来，就是还没有飞行到一个平稳的高度，然后他又在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很慌张，然后那个小徐在旁边呢就会说你就把他举高举高举高
举高，
就是这样把他举高高，就是
可以吗？
啊、可以啊，空姐不会管你啊、哦、重点是我就一张给他举高。
不累吗？
我很累，然后他会更累、就是、
那你给他把他给小徐叫他举啊，
因为那时候我们没办法
移动
解开那个安全带、啊、所以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又很慌张了，
这什么慌张，
反正 anyway 总是 起飞后到平稳的时候我马上就跟空姐要了一大杯香槟。
不是那个小孩呢？
没有啊，有保姆，有那个小徐啊。
是是是。
啊、哦，我真的就是后来我就是
先灌醉自己。
就是我其实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你又怕他真的叫，然后你他不舒服，你也不舒服，在外之外，你又真的怕影响到其他乘客。虽然说我以前也都是这样被影响着啊。就以前坐你都会觉得、嗯、哎呀有小孩糟糕这一趟可能这样，可是也没关系，因为你就戴着耳机然后可能看你的电影然后就是或听音乐这样，只是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啊，也不好意思会打扰到别人、嗯、然后最不舒服的是你看着你小孩不舒服， 哦，我看着他不舒服在那边哭呢，我就觉得我就很想把自己掐死，想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
压给
把自己小孩带出去，就是让他去体验这个，他又没有想，就是我你知道我这个这一整趟我一直都在这个思考。
你小剧场真的很多耶、欸、
我小剧场每天我跟你讲准时整点就开始演每天就是一直在这样子不断的轮回这样演。好，然后后来就是起飞后就是他终于睡着了、嗯、然后因为我们还是有要就是要求，我们就会备注嘛，就是我们有婴儿，所以可能婴儿要付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税，就没有买没有座位的票，可是他需要付一个反正有一笔小费用这样、嗯、然后他就会有给他的婴儿餐，然后给一个那个摇篮可以固可以锁住的，这样
锁在墙上，
锁在墙上，对、嗯、第一排的位置才有的。然后就后来他都没有住那坐躺那个床，
应该就一路抱着吧。
不是，因为那个床的它的那个锁的那个位置那个机型啦，刚好就是它很高，它的高度大概是站起来的人大概在这里，就是在胸上，
所以你坐着它在头上面、嗯、
对，然后
看不到、啊、
重点是你放上去的时候你要有点像把它举高，然后你才能够放上去。
哇，狮子王啊
对对，然后你知道你小孩在熟睡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这样移动，因为那移动有点太大了、嗯，通常我们往下放都已经要小心翼翼了，他睡着，除非他真的睡到熟到不行这样、嗯、然后你还要这样举高再放上去根本就不可能。
你不是他睡着你解开安全带站起来放啊不行吗？
他真的太高了，他真的
站起来也放不到。
你就手要举高啊，我就跟你讲我小孩有九公斤嘛然后就是真的是很，所以后来我们都没有用到那个摇篮这样、嗯，但是有吃到那个飞机餐，飞机餐那小朋友的餐呢，就是全部都是罐头，就是婴儿食品的罐头、嗯、像果泥、蔬菜泥的那一种罐头、
哦、这么酷、哦、
对。然后我的那个腰果就是第一次吃到这个，因为他之前吃的我们给他吃的副食品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嗯、然后都自己打的这样，他第一次吃到这种就是现成的，
吃的好不好？
哇，喜欢我就很紧张，我就赶快看是不是有添加什么有的没的，
有调味啊什么的
对，怎么会他怎么会这么喜欢这样。可是后来我想想也不意外，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这个，就是其实小时候我就很喜欢吃婴儿罐头，因为我妹妹跟我差七岁嘛，所以她那时候在吃的时候刚好我就是反正就是我已经是大了，然后我妹吃不完、啊、因为通常小朋友那个副食品都只有她是只是训练她的吞咽，不是她的主食，所以都会剩半罐，然后那半罐都是我吃掉。然后后来我就爱上，你知道像我那时候小学的时候妈妈给我譬如礼拜六以前好像午餐就是自己解决这样，我就会拿那个钱去买婴儿罐头吃、啊、
不吃午餐吃那个合理吗？
就是那是我的点心，就是我的享受、啊、
是是，
所以那时候在做他的副食品，像他那些泥啊什么之类的我都会尝一尝这样、嗯、然后那时候这个罐头就是他在吃的时候我就也吃，就是嗯，就是我熟悉的味道，因为它就是各种蔬菜然后有些淀粉会和在一起，然后那个味道其实就是很像吐的味道，你闻你会觉得就是吐的味道，真的。
你说吐出来东西的味道，
真的，它的味道绝对不会是那种宜人的香气这样。然后因为像我的保姆呢，他就不敢吃这个东西，他本身是他不敢吃这些东西，然后所以我就想，反正要给我吃剩的都是我在吃。那个味道真的很特别，
很怀念哈、
哦。对，我好喜欢，我现在太兴奋，期待还有各种的罐头。好，所以他在飞机上就有这个果泥可以吃这样。但我们后来去的时候他在飞机上没有吃，因为他后来就睡觉、嗯、他能睡就变成后来我们就用抱着的、啊、我就会希望说他能睡就睡，
是是是，
你说因为他现在我说了嘛，他睡觉中间顶多睡半小时，我就会觉得你就是反正就抱半小时吧，当然不是我啦，是小徐跟宝
因为你已经喝香槟醉了
没有没有醉啦，我只是先喝一个押金而已，然后嘿、哦、我的宝贝
跟听众解释一下，旁边一直有怪声音，就是腰果
奶奶，对，因为他在地垫上玩，然后刚喝完奶奶现在在玩，我透过这个 空隙呢就是看到他跟他对上眼，然后就
是
腰果。然后哦，中间还有发生一个插曲，因为我的那个推车呢它就是可以折起来的，
可以登机的。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登机它是要量尺寸的，不是你折起来就可以。
当然啦、啊，
可是我那个好像就有一点
超过一点，
对之类的，
他不能上那个，对不对？
可以。
那为什么？然后呢？
就是上面的柜子明明放得进去啊。
然后呢？
可是因为后来我在回程的时候，那个空姐就有说她的尺寸有一点超过，对，所以有可能会需要在登机的时候确定，如果放不进去，那就要临时托
运，
对，所以她提醒我们一定要提早去登机口这样。所以我就在后来回来，我就在想说，哦，那我可能得再入手一台。
那你这一台丢掉啊？
没有，不是
托运，
就是要确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托运的话，那台又太轻便了。我如果下次以后出去能托运，我一定要托运一台战车，大的，它上面才能放很多我的东西。
你是推台购物车去啊？
推半就推一台那个好了，那个超市会有的那个推车，直接 check in 那一台。
那你去现场买一台就好了。
好，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要注意一下，
是
对，因为 我自己也就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因为我有看到你那台推车，其实它可能会稍微大一 点，
好像大一点点。对，
你的那个尺寸就是收合了以后，其实它可能那个尺寸会跟那个登机的
规定
还会再大一 点。
对，
那台可能它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就是要大又不够大，
对，
小又小不到可以登机，这就比较麻烦。
对，所以这点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那时候就也是就花了一点时间，因为变得你在，你看我明明在要 checking， 只要看护照就好了，可是我却还得把小孩又离开那个椅子，然后把它收起来，让那个柜台的那个航空的柜台地勤的人确定说，哦，这个可不可以这样，所以就是蛮麻烦的。
嗯，
这点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如果要出去坐飞机啊，出国什么，大家就是可能要上网做一下功课，确定一下说哪一台的娃娃车是你知道一定是可以的。
可是很多娃娃车都号称可登机，可实际上真的到了机场，
就是你可以查，比如你坐，而且可能每一家航空公司会不会有可能它的长宽高距离会有
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
对，只是可能刚好你那台有一点点那个风险，所以那个空姐会提醒你。
对，所以我们就在上下行李的时候就是也有，然后像如果说班机很满的，其实你知道上面有时候你自己 hand carry 的东西，对，也会没有地方放，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呢，不过还好，因为其实有带小朋友的都可以先优先登机啦，所以应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就好了。
对对对，
因为像我就是没有用到优先登机的那个时间，就是有点错估，譬如说他15分可以开始登机，那如果你要优先登机，你可能是10分，你可以自己提早一点到，那你就可以先上飞机，很从容悠闲的上飞机。
你还在逛免税店？
我没有，是我的保姆没有啦。
推到保姆身上？
没有啦，就是小没有，我们都是，反正我们以前应该这样讲，我跟小徐，我们平常都是就是差不多的时间出发，可是我们忘了这一次是有小孩，所以我们应该要再早一点点，
对，
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担心影响到后面的人，
你更从容，
因为就更从容的，然后我们提早登机，所以如果就可以把东西都放好，然后就是都可以安顿好。
其实他先让这些有带小孩的或是那个行动不便的人先登机，主要也是因为这样，
对，
对，
你就不会影响到后面的人。
对对对对对，
所以像后来我们下飞机，就后来我们就果断就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当最后一个下飞机的，
我先等大家下完。
对，因为你如果要，你不太可能提前嘛，因为你在滑行的时候一样，你也不能离开座位，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就是当最后，就让就是其他人先走，我们再慢慢的就是把东西弄好，然后婴儿推车怎么就是确定好，然后我们再离开这样。了不起就是在通关的时候你就要排队，因为本来我们如果可以走很快，你可以少排一些队。但后来我就觉得算了还是对，就是还是我们自己从容一点，然后确定什么东西都拿了。就以前我本来就都会是回头看的人，就是我现在要更回头看。
是，
看我的东西之外，看小学的东西之外，还要再看腰果的东西。
哦，辛苦你了。辛苦辛苦。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要的，就这样我才会安心。我本来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就是也从来没有知道自己有这一面，真的是当了妈妈然后有了小孩之后，我觉得这些行为出现让我比较安心，所以我就不用再去，我也不会再去计较说，哎，我怎么变成一个伪处女座，难道是被我儿子影响吗？ 还是说我的个性里面，我的协议里面本来就有这样，就我已经后来就觉得算了，不用去探讨，我现在就是这样，我也不用困扰，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你会忙死吧，你会累死吧，这样不用，没关系，
变成一个老妈子，
对，我就无所谓，因为我没有这么做我更不舒服，那我就这么做吧，对，就像微一点、有一些轻微的洁癖，譬如说小孩东西一定要擦过哦，可能才让他碰啊，我若不做这个我就心不安，我看到他每次吃手我就担心，那我就做，我就做好做满这样、然后我们就下
飞
机
了。
哎哎，怎么没有了，是不是超好听，下一集更精彩哦。